大家好，我是独恶。哎，熟悉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这个人吧，这个睡眠质量啊那不是一般的差。有时候呢，就作为一个在互联网公司啊混迹多年的这个二手的 PM 嘛，但凡是自己手边呢、这个产品也好还是项目也好，有点什么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晚上呢就会特别难以入睡。有时候呢就算睡着了，哎，在半夜里边也会醒过来，就感觉自己的脑子啊在不停的空转，也不知道他在转个啥，就在里面干耗着。我想让他好好睡觉，可是他就不听我的。我还以为自己是个个例，在跟自己身边的朋友了解了一圈之后啊，我才发现啊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有些人呢还告诉我啊更加极端，这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第二天早上呢醒来还有一个必须要走的流程，就是啊那哥们儿要花五分钟时间躺在床上，不做别的，就得确认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是谁，第二个我现在这个服务器还是否还在线。这话呢坦白说啊听着可能有点矫情，或者说呢有点那什么存在主义危机，但是朋友们啊，这有一说一，这种断片感呢、是不是越来越真实了呢？尤其是啊对于咱们这种啊在大城市里面打拼的所谓的打工人来说啊，咱再用个专业的词儿啊，这个呢就叫做系统失忆症。有时候呢我就跟身边那些还没有成家的朋友们聊天打屁的时候啊，就经常听他们说，但凡哪天啊要是没喘上来这口气儿，可能就直接在睡梦中就圆寂了，谁将是会第一个发现他掉线的人呢？是那个远在你老家还要靠着你逢年过节发红包维系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吗？那估计不是吧。是那个每天在钉钉上催着你交日报，但是呢连你的工位在哪儿都在想半天的老板吗？那估计也悬。他顶多啊可能会觉得，哎，这厮怎么今天没提交代码呢，他也没请假，这家伙是不是想旷工造反呢？那还是说是那个每天呢给你送外卖，但是呢你连脸都没见过的那个外卖小哥呢？他可能会觉得这户人家怎么这单没取，算了，可能不想吃了吧，那就扔门口吧。这想来想去呢，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恐怖的事实啊，在这个号称啊是这个超链接的时代啊，如果呢不算那个设了闹钟还催款的花呗，很多单身同胞啊可能真的就是那个悬空的节点，没有一条物理线路是真正插在身上。结果呢最近我就刷到了一个新闻，直接就给我整笑了。但这笑完之后呢感觉这脊梁骨啊有点发凉，说啊现在这市面上啊火了一个 APP 啊，名字取得特别的直白还特别硬核，叫什么呢？它叫死了吗？我怀疑它是碰瓷儿饿了吗，但是我没有证据。这个名字啊听起来是不是特像那种外国的恶搞软件呢、或者说是某种行为艺术？不过呢还真不是，这玩意儿它可是实打实的功能性软件，而且据说呢这个用户量还在蹭蹭的往上窜。它的核心功能逻辑呢可以说是极其的简单，简单到啊我都怀疑它的产品经理啊是不是以前做服务器运维出身的。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呢每天早上九点钟到了这个点呢，这个 APP 呢就会给你弹个窗，或者呢发一条推送，就问你啊，哎，哥们儿还在吗？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一个动作，就点一下那个，哎，是的，老子还活着这个按钮。那如果你按了呢，好的，系统就知道了你还活着，那计时器呢就重置，明天呢咱们继续。但是呢如果你没按，或者说呢比如你睡过头了，或者你真的就那啥了，是吧，那他呢也不会马上报警，他会有一段时间的缓冲期，比如说呢他再过一个小时再问你一次。如果你连续几次啊都没有响应，那就是所谓的请求超时嘛，这个系统呢就会直接判定该节点可能出事了，紧接着呢它就会触发预设的一个 fallback 机制，那就是说啊给你预先所设置好的紧急联系人发送一条信息，哎，你好，哎，我是谁谁谁设定的那个程序，由于我连续24个小时都没有响应到这个我活着的信号啊，请帮我去收一下尸吧。朋友们， 听完这个功能描述，你们什么感觉？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好家伙，这不就是咱们公司机房里那个监控系统吗？说到这儿啊，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这啥叫监控系统啊？其实说白了，这玩意儿就是互联网大厂机房里的那个看门狗程序，他们呢也不干别的，就专门盯着那成千上万台服务器看，他每隔几秒钟呢就会问一句，醒着吧，那服务器呢就会回一句，哎，醒着呢，那这就叫正常。一旦呢哪台服务器它没声了，这个电子保安就立马就开始报警啊，红灯开始飙飙飙开始闪。所以说这哪是什么人文关怀啊，这分明啊就是把我们每个人呢都当做了一台在云端服务器上或者说是工位上的电脑。那在座的啊应该有不少是做技术的朋友吧。在这个分布式系统里边呢，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呢，就叫做心跳机制。这主控节点呢是没有办法时刻盯着每一个工作节点看他们在干嘛的。那么怎么知道这些干活的小弟还活着呢？那就很简单了，规定好了，咱们每隔几秒钟呢，小弟呢就必须主动的给大哥发一个哎极小的数据包，就说扑通，那大哥收到了扑通，哎，那就知道哦，这小子还在，还能干活。如果呢这大哥啊连续三个周期啊都没有听到这扑通，那就默认这小子挂了。那这个时候呢，这大哥也不会为你流泪啊，他也不会为你开个追悼会，大哥只会冷冷的执行下一个动作，那就是踢出集群，然后呢重新调度资源。那这个死了吗这个 APP 啊，它简直就是把这套啊运维逻辑啊原封不动的给搬到了我们这个人类社会里边。他把活着这件充满哲学意义的事情啊给量化成为最冰冷的一个开关，对吧，就是 true or false, 对吧，是还是否。响应了，那咱们就继续跑一天。没响应嘛，那就直接调用清理程序吧。这事儿吧咱们得细品啊，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 APP 的事儿，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我们现代人类社会结构的一次根本性重构。那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啊，完成了一次从单体架构到微服务架构的大迁移。那为了讲清楚这事儿呢，我得请出一位啊德国的社会学大神费迪南·滕尼斯。早在1887年啊，他就写过一本书，叫做《共同体与社会》。这个书名字啊听起来的确挺绕口，其实呢道理也特别简单。滕尼斯说，人类的聚居模式呢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共同体，这就是咱们父母那一辈啊，或者说咱们小时候在村里啊，或者说在厂区的大院里的生活，那个时候的社会结构就是典型的单体结构，所有的人就像是模块一样都紧紧的耦合在一起。比如说你家今天晚上啊炖了红烧肉，这香味飘出去啊，隔壁的王大妈五分钟之内啊准能闻到，甚至呢还能端着碗过来来蹭一口。在这个架构里啊，人与人之间呢是强依赖的，张三如果不开心了，李四肯定知道，那赵五如果不舒服的躺在床上呢，这邻居街坊啊半小时内肯定要敲门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系统里啊，大家共享一个上下文，也就是同一个物理空间以及人情网络。这种系统的优点是什么呢？那是稳定性极高，你基本上啊不可能在一个共同体里边孤独的死去，只要你一掉线呢，马上就会有物理层的中断产生了，这系统马上就会响应。但是呢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啊，它的扩展性很差，耦合度太高了，你呢将会一点隐私都没有，你干点啥屁事儿，全村都知道，你想换个活法，那对不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根本就跑不掉。后来呢，后来我们开始搞这个改革开放嘛，搞这个城市化，大家都农民工进城打工，这就进入了滕尼斯所说的这第二种模式，叫做社会。这是基于利益交换，基于契约的现代大都市。这个过程啊，在技术上叫什么呢？它叫做微服务化。你看我们这帮年轻人呢，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为了逃离那种让人窒息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强耦合关系，我们都选择了背井离乡，把自己封装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微服务。 记得我当年啊，刚来上海呢打拼那会儿啊，为了省钱呢，就跟同事一起群租。那房间呢只有几平米啊，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啊，啥也放不下。这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 Docker 容器嘛。我每天上班呢就是处理我的请求，下班呢就是释放资源。我隔壁住的是谁？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以说我们都在同一个房子里边，也就是同一个宿主机里边跑着，但是我们之间呢却做了严格的这个命名空间的隔离。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特爽，那老家那烦人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不见了，我终于呢就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独立部署能力。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我想吃啥就吃啥。但是呢，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这么从心底里接受这种微服务的设定呢？仅仅是因为这自由的感觉吗？我觉得啊，可能不完全是。更深层的原因呢，是我们被一种叫做泰勒主义的病毒给感染了。弗雷德里克·泰勒，这哥们儿啊，可是科学管理之父，也就是他，这个时候呢，就拿着这秒表站在工厂里啊，计算每个工人每一个动作需要多少秒，就这样一位大神。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效率就是一切，所有的动作如果不产生价值，那就是浪费。现在的我们呢，其实啊都是泰勒的信徒。大家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系统里边，什么样的指标被定义为成功呢？是不是吞吐量？你这一年赚了多少钱？你这一个月跑了多少单？你这一天写了多少行代码？就为了提高这个吞吐量啊，我们必须啊就垂直扩容，或者是水平扩容，咱们呢就必须砍掉啊一切不必要的开销。那什么是不必要的开销呢？比如说啊，跟邻居呢闲聊半个小时，对于你的年薪的提高它有帮助吗？没有啊，那就是无效社交，那就是浪费时间。过年回家呢，还要应对着亲戚朋友的盘问，对于你这种职场的晋升它有帮助吗？没有。哎呦，那就会被我们在大脑里边的任务管理器直接判定为垃圾进程。所以说啊，你看，作为一名啊被泰勒主义洗脑的架构师，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本能的就能开始做一些系统减脂，就把那些低效啊、高延迟啊、不仅不能带来产出，反而要消耗很多情绪价值的这些强连接呢，就一个一个全得断开。我们把老家的这父母的电话都屏蔽了，改成了两周一次的视频通话，为了不占用工作时间嘛。我们把朋友聚会呢也推掉了，就改成了朋友圈点赞，反正大家呢知道我还活着就行了，也不用见面，这绝对就是个点赞之交。我们这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回头一看，哇塞，这系统的性能指标它确实是好看了，没有了人情世故的拖累啊，我们的 CPU 利用率呢直接飙升到 99%。我们就像一个个飞速旋转的陀螺，在北上广深的机房里边嗡嗡作响。但是朋友们，我们忘了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在分布式系统里边呢，其实还有一个和吞吐量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指标，叫做可用性。在以前那个共同体的架构里啊，虽然跑得慢，虽然臃肿，但是它的可用性呢是极高的，因为它有大量的冗余。那个闲的没事的王大妈，那可能就是你的冗余节点。那个整天呢找你喝酒吹牛的狐朋狗友们啊，就可能是你的热备份。当你啊真的病倒了、失恋了或者失业了，这些平时看起来低效的节点呢，瞬间就会接管流量，把你给撑住。而现在呢，我们为了追求啊极致的效率，再把所有的这种冗余啊都给变成了单点。我们自己呢，那就是那个唯一的单点故障，那我们把自己就优化成了一个纯粹的计算单元了。这让我想起啊，另外一位大神呢，就是齐格蒙特·鲍曼，他写过一本书呢，叫做《流动的现代性》，这个非常推荐。鲍曼的老爷子说啊，这现代社会是把一切的固体的、确定的东西呢都给融化了，原本那些固定的身份、固定的邻里关系全都没有了。我们呢都是在这个液体里边流动的，属于一种某种意义上讲属于无状态函数。做过开发的朋友啊应该都熟悉啊那个 Lambda 函数，对吧？或者说是那个 AWS 上面的那种无服务器架构， 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用完即走，哎，随起随停，从来不保存状态。那我们呢，其实就属于这样的函数。我们在公司里呢，就属于热茶巴士的，在房东那儿呢，基本上也是热茶巴士的，甚至呢，恋爱关系里边还是热茶巴士的。那这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呢，就看着就特别漂亮，特别灵活，是吗？但是呢，一旦呢容器重启了，那些临时的这种存储就全就丢掉了，没人会记得你上一次运行的状态是什么。死了吗？这个 APP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无状态的游魂，试图在这个流动的液体世界里边给自己打一个锚点。我们试图告诉这个世界啊，嘿，虽然我可能没有什么知心朋友，虽然我跟父母一年可能也只通一次电话，但是只要我还能够按动那个按钮呢，我就还是一个在线的进程吧。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啊，就是很多年以前我还在写代码的时候呢，就遇到过一个 bug。 我记得当时在调优一个长连接的服务，我就发现呢，有很多链接呢就看着都是连着的，但是呢发数据根本就发不过去。后来前前后后查了半天呢，才发现啊，这就是所谓的僵尸链接，这一端呢已经死掉了好久了，但是另外一端还不知道，还傻傻的在这边维持着连接，算是白白的占用着资源。我觉得啊，我们很多人呢现在的状态就是这种半死不活。我们在生物学上呢是活着的，毕竟这心脏还在跳嘛，这饭还在吃。但是呢，我们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啊，在那种腾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的意义上，可能早就已经断联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游荡啊，像是个孤魂野鬼一样，看起来热闹非凡，朋友圈里边啊点赞数很高，这并发量非常高嘛。但其实呢，如果把流量卸载掉啊，把那些虚假的社交网络啊都给剥离掉，你就会发现剩下的只有一段段孤独的死循环。起床、上班、下班、睡觉、起床，我们等待那个 break 语句吗？还是等待那个最终的关机指令呢？所以说，当你看着死了吗这个 APP 的时候啊，就别只是认为它是个笑话，它是在向我们啊揭示的一个事实：我们并非死于孤独，我们是死于优化。我们是为了追求那个所谓的泰勒式的成功，亲手呢把自己优化成了一座座数据孤岛。俗话说得好啊，这太阳底下那是没有新鲜事儿的。所有的代码呢，其实都是历史的重构。咱们现在呢，就把视角试着往回拉一点，不要再只是盯着这个 APP 看，咱们来做一个深度的代码审查，看看这个机制里边的祖宗啊到底是谁。朋友们呢，可能以为这个死了吧 APP 是什么互联网思维的创新，是什么痛点营销，其实不尽然啊。这种机制呢，在工业界里边有个更古老更冷酷，但是呢也更硬核的名字，它叫做死人开关。为了讲清楚啊这个概念，咱们必须是把时间呢再拨回到100多年前。我们要去的呢，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纽约。那个时候的纽约呢，正处在一战的阴影和西班牙大流感的恐慌之中啊，整个社会呢都很躁动。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起美国公交史上啊最惨烈的事故。史称呢就是马尔本街脱轨事故。咱们先来做一个背景调查。当时的呢布鲁克林捷运公司啊，他们 BRT 就正在遭遇一场大罢工，老司机们呢都罢工了，但是公司要是维持运营啊，就不得不赶鸭子上架，找了一帮新手来开地铁。肇事的那司机呢叫爱德华，这哥们儿是个什么背景啊？他原本呢是个调度员，平时呢只是在办公室里边写写字画画图，他实际上呢也是个云司机啊，根本就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是呢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啊，公司为了保住那条该死的 K 线图，就硬是让他顶了上去。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一个发着高烧刚刚痛失爱女的菜鸟司机，开着一列满载600多名下班工人的木质列车，在黑暗的隧道里面狂奔。他当时的精神状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早就崩溃了，活脱就是内存泄露导致 CPU 满载，他根本就无法处理这种复杂的路况。 在一个本该限速是6英里每小时的急弯，它竟然开到了30或者40英里每小时。结果呢，就可想而知了，列车呢就飞出了轨道，狠狠地撞向了隧道墙壁。木质的车厢嘛，就跟火柴盒一样，就被挤压碾碎，好像当时将近100个人就当场死亡了，200多人受伤，这可以算是真正的地狱啊。就在那次惨剧之后呢，整个轨道交通行业啊，就进行了一次痛彻心扉的复盘。他们就意识到一个巨大的系统性漏洞啊，这个人为的错误呢，其实是很难去避免的，人会生病，会走神，会猝死，甚至也会发疯嘛，人是有缺陷的。如果呢，把全车的命都挂载在一个司机这一个单点上面，那么系统的这个鲁棒性那就太差了。于是乎呢，这个死人开关就应运而生了。这种开关的设计的逻辑啊，是非常暴力美学的。它通常呢是一个必须一直踩着的踏板，或者一个必须一直握着的把手。司机如果活着清醒着，那他就有力气去踩着这个开关。但是呢，一旦司机晕倒了，或者说猝死了，或者哪怕是啊只打了一个瞌睡，这手一松，哎，系统就立刻判定啊这个操作员无响应，然后呢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啊，系统就会切断动力，触发紧急制动。那大家就可以细品一下啊这个逻辑的转变。以前的逻辑是呢，我相信司机啊，司机是这个系统的主宰。现在的逻辑呢，就是我不相信司机，司机呢只是系统的一个组件，而且呢是非常不可靠的组件。这死人开关的设计初衷啊，从来不是为了保护司机，那个死去的司机对系统来说呢，只是一个坏掉的零件。这个机制呢，是为了保护乘客，为了保护列车，为了保护运营公司的资产。对于系统来说，司机死就死了，那算是一个资源泄露吧。但是呢，车子不能翻，系统呢不能崩溃啊。好，历史课上完了，咱们呢再切换回现在，看着你手机里边这个死了吗 APP， 你不觉得吗？它就是啊我们这个庞大的数字社会里边的一个死人开关。但是呢，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一点差异啊，地铁上的开关呢，是为了司机在死的时候呢救全车人的命，而我们手里这个开关呢，它保护的是谁呢？是你吗？你以为你在应用商城里边花了一笔钱买到的是你的尊严吗？朋友不要天真了，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啊，它保护呢一样是系统，而不是你这个节点。在日本呢，有一个专门描述这种社会现象的词啊，叫 kodokushi，就是孤独死。这个词儿呢，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现的。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泡沫刚刚破裂，家庭结构呢开始崩解，很多的老人呢，尤其是男性，在退休之后呢，就失去了公司的连接，又没有家庭的连接，最后呢，就一个人死在满是垃圾的公寓里。与之相伴呢，还有一个让所有房东呢都闻风丧胆的词儿啊，叫 Jikobuken， 就是事故物件，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凶宅。大家呢可以试想一下这个用户场景啊，一个独居者呢在公寓里边就悄无声息的走了，如果没有这个死人开关，他可能要过2-3个月，直到尸体分解，气味都散发出来，哎呦，滋生了虫子，邻居报警，他可能才会被发现。那这个时候呢，这间公寓的价值啊，基本上就归零了，甚至呢就变成了负资产。因为啊，那种气味啊是渗入墙壁的，普通的保洁啊根本搞不定，必须请那种啊穿着全套防护服的，看起来就像生化特种部队一样的那种特殊的清扫队来进场来打扫。而且呢，这房子以后啊在租赁市场上就是一个 bug， 那谁租啊谁心里面膈应。所以呢，你以为这个死了吗的 APP 啊是为了让你死得体面吗？其实不然，站在系统管理员，也就是房东、银行、保险公司甚至市政厅的角度来看啊，它的核心功能呢其实就是异常处理以及这个垃圾回收。在座啊如果有做这个 Java 或者 Go 的这个程序员的朋友啊，应该都清楚， 现在的编程语言里边呢都有一个 GC 嘛，就叫做那个垃圾回收的一个机制。系统的后台呢就有一个线程，定期的去扫描内存里的对象。如果一个对象呢没有任何的引用指向它，也就是说它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甚至没有社交链接了，那么 GC 就会把它标记成为一个不可达的对象，然后呢那么就一件事情了，清除掉，释放内存，把空间给腾出来给新的对象。以前呢在物理的社会里啊，这个 GC 的过程呢非常的漫长，也很痛苦，也很昂贵。现在好了，有了这个 APP 呢，社会完成了对死亡的这个数字化升级啊，他就把发现死亡的这个延迟呢就从几个月啊就压缩到了或许24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房东可以啊更快的去清理房间，去止损，银行呢也可以更快的去冻结账户，哎，避免这个坏账的发生，保险公司呢那可以更快的去走完流程，赶快关闭这个 case， 整个社会的资源周转率啊变得更高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就会觉得，哇，你这太冷血了吧。不过呢，你从技术架构的角度来看呢，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性能优化呀。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叫什么？这叫太悲哀了。说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请出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当然了，这不是把他请到我的麦克风前面啊。老人家如果真的来了啊，那非得把我吓出个好歹来。我是说啊，我要引用一位啊社会学界的祖师爷级的人物啊，就是埃米尔·托尔干。提起这个名字啊，也许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啊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 CTO 啊，韦伯是研究官僚体系的架构师，那么图尔干图老爷子啊，那就是研究社会病理学的那首席医生。他呢本人是个法国人啊，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时间。那个时代呢跟我们现在啊特别的像，就是工业革命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呢也把传统的这个农村家庭还有宗教基本上给搅了一个七零八碎。图老爷子呢一辈子呢都在琢磨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上帝已经死了的传统呢已经破碎的现代社会，人到底应该怎么活，人与人之间靠的是什么连接。他最震撼世界的一本书呢叫做《自杀论》，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本书啊之前，大家就觉得自杀呢就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嘛，是心理素质不行，或者说就可能是疯了。但是呢图尔干呢他是个硬核的数据分析师啊，他呢就搜集了海量的死亡数据，用统计学的方法呢一顿操作，最后呢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啊，自杀不是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社会事实，它呢是由社会的结构力量所决定的。图尔干呢就把自杀呢分成了好几类，其中有一类啊简直就是精准预言了我们现在的状态，它称之为呢叫利己型自杀，也叫自我本位型自杀。注意啊，这里的这个利己啊，这不是我们骂人时候说啊你这个人真自私，在图老爷子的术语体系里面呢，它指的是一种啊过度的个体化的状态。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啊？咱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就是说啊，当一个人呢从家庭、宗教、社群这些大的集合里边呢被硬生生的剥离出来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原子。由于缺乏集体的这样一个整合，他的人生就失去了超个人的目标，他只为自己活着。而图尔干那句名言呢，他特别扎心呢，他说。如果生活唯一的目的就是自己，那么在这个目的实现不了，比如说啊有痛苦啊失败或者终结的时候，生活呢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图尔干当年呢看到的是工业革命初期的社会解体，如果他能穿越到现在啊，看到我们每个人呢住在这鸽子笼一样的工具里，每天也是面对着屏幕，靠着美团来维持热量，靠着滴滴来维持位移，现在呢又要靠着死了嘛来维持生命体征的广播，他估计啊也会推一下他的近视变眼镜啊，长叹一口气，看这个自我本位的终极形态终于实现了吧。 因为呢，我们就切断了所有啊那些在他看来是社会粘合剂的东西。我们觉得啊，去社区开会啊是浪费时间，效率很低，觉得呢跟邻居大妈聊天呢是无效社交，没收益啊。我们追求是极致的松耦合。好，你现在终于自由了，你成功的把自己从社会这个大单体里边给解耦解出来了，你像是一个在太空中漂浮的宇航员，剪断了所有的安全绳，你没有任何的牵挂，也没有任何人牵挂着你。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你唯一的依靠竟然是那个代码写出来的没有温度的，每个24小时就会问你一句你死了吗，那个电子开关。这不仅仅是孤独，这是资本主义对人际关系的最后一轮掠夺。以前呢，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关系，关系呢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高维护成本的，你需要花时间去经营，去扯皮，去还人情。现在呢，你的安全感呢就来自于服务，服务嘛，付费的，只要你按时续费，系统呢就会假装关心你。它呢就暗示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逻辑，如果你没朋友那没关系，只要你有钱，系统呢就会给你派发一个虚拟的观察者，它呢会确保你在物理消失的那一刻呢能够触发标准化的清理流程，不至于给房东添麻烦。这就又让我想到了以前在写着后端服务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配置，在 TCP 协议或者是 HTTP 的长链接里边呢，有一个设置叫做 Keep Alive 是 True 是吧 ？Time Out 是30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这个链接还通着，哪怕是没有任何真实的数据传输，你也得每隔30秒给我发个空包过去。为什么呢？为了证明啊这个链路还是通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 Keep Alive 的协议呢？我们发朋友圈也不是为了分享生活，而是为了发送 Keep Alive 的这个数据包，证明呢我还在。我们点个赞呢，可能也不是因为真正的喜欢，而是为了给对方回一个 ACK 的包，也就是确认，那维持着最低限度的链接。我们用的这个 APP 呢，也是为了给这个社会系统发一个 heartbeat， 一个心跳包。可是朋友们啊，作为一个在代码堆里边爬了很多年的老兵啊，我得告诉你们，数据链路是通着，不代表人还活着呀。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也包括中登我自己，那经常呢就处于一种叫做僵尸进程的状态。我们挂在系统里，占用着内存，占用着资源，但是呢已经不再处理任何真实的业务逻辑了，没有爱，没有恨，也没有激情的创造，也没有深刻的连接，我们只剩下等待。等待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等待那个进城杀死的指令，或者等待那个死了吗的 APP 的超时弹框，这才是最恐怖的呀。我呢最担心的并不是肉体的死亡，其实我担心的是啊，在肉体死亡之前，我们的灵魂啊早就已经被系统的这个垃圾回收给回收掉了，而那个 APP 啊也不过是给我们的墓碑上面贴一个带着时间戳的电子标签罢了。不过这事儿真的就这么无解吗？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等着被系统给回收掉吗？其实啊，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哪怕是在技术啊最简陋的时代，人类其实也搞出来过类似于这个存活确认的服务，但是呢那个味道啊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职业，叫做敲窗人，或者说叫叫醒人。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得说到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段时间，就是狄更斯笔下那个雾都伦敦。那是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啊狂飙突进的年代，工人们呢都被赶进了工厂，时间呢就变成了金钱，迟到呢那是要狠狠的被扣工资的。那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啊闹钟可不是个便宜货，那可是个精密的机械装置，普通工人嘛根本就买不起。于是市场需求就催生了这个敲窗人的职业，这就有点像是现代的滴滴叫醒，你每周为此呢付上几个便士，那就会有一个人呢每天早上4-5点钟准时的出现在你家楼下， 这些敲窗人的装备啊，也挺有意思的。为了敲到二楼啊或者三楼的窗户啊，他们通常会拿着一根啊长长的竹竿，甚至是那种非常轻的钓鱼竿一样的东西。还有一些更绝的，比如说东伦敦最著名的玛丽，她可是当地的名人，她用的家伙啊是一根叫吹豆管，她就含着一口啊干豆子，就对着你家的玻璃啊，她噗的一吹啊，这豆子就打在玻璃上，它啪嗒啪嗒的响，那声音清脆，又不会吵到隔壁的邻居。他是不是一个玩吹剑的高手我不知道啊，但绝对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定向推送。这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交易，对吧？我付钱你叫我起床，这不就是早在几百年前的这个叫醒的 APP 吗？但是呢，我看过那个时候的一些口述的历史记录，那些老派的敲窗人呢，他们有一个啊不成文的协议，他们在敲完窗户之后呢，就不会立马把这个任务关闭然后走人呢、啊、他们呢就会站在寒风里啊，站在楼下等着，直到看到那扇窗户里啊亮起了灯，或者呢是那个睡眼惺忪的工人呢探出个头来，骂骂咧咧的说一句，行了行了别敲了，老子醒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才会心满意足的收起杆子，或者收起了这个吹豆管，然后再走去下一家。朋友们呢，这一分钟的等待啊太关键了。在纯粹的商业逻辑里啊，这是个极度低效的，这增加了这个时间成本，也降低了时效性。但如果用现代的这个算法来优化呢，那个敲窗人呢、啊、早就该被系统判定为摸鱼了，直接被算法淘汰掉。不过呢，正是这一分钟，正是这一个确认的眼神，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呢最底层的可靠性的基石。它意味着我不仅啊关心我的任务是否完成了，我也关心呢作为节点的你呢是否状态正常。如果哪天呢这窗户一直没亮，敲窗人呢就可能会多敲一会儿，甚至可能会喊楼下的邻居啊，哎，这个老张是不是病了，怎么没动静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异常检测呢就触发了，而且呢是由一个人来触发的，还带有温度的检测。现在咱们这个死了吗 APP 呢，那缺的就是这根竹竿呢、啊、缺的就是这一眼，它只有一个信号啊，没有这个在场，它只有一个检查，嗯，也没有关怀。哪怕是在我们啊中国传统的农村也有类似的这种角色，它叫做打更人嘛，对吧？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影视剧里也看到过。这一嗓子喊出来啊，它不仅仅是防火的预警啊，对于那些啊正在黑夜里边失眠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孤独的老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广播消息，他告诉你啊，系统还在运行，还有人呢在守护着这个协议。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一代人呢，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空间，为了所谓的边界感，我们把这些啊啰里吧嗦的人情世故通通当做了基础债，全部给重构掉了。我们以为我们获得了一个轻量级的高性能架构，结果呢，我们可能把自己啊就重构成了一个个的数据孤岛。前两天呢，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呢，还看到过这么一张图啊，特别的触动我。说的是啊，在那个爱沙尼亚那边还是哪个数字化极高的国家里边啊，它有一个墓地，里边呢有个墓碑，上面没有名字，也没有什么生卒年月，也没有墓志铭，只有一个巨大的石刻在石头上的一个二维码，底下呢写了一行小字啊，就是扫码看我的一生。哎，我当时就在想啊，哎，这也太赛博朋克了吧，这的确是实打实的高科技啊。你的数据呢就会被永久的持久化了，你的照片视频博客一应俱全，都在云端存储着，只要有人扫码，你的各种数据啊就会被冷启动，然后被加载起来。但是谁来扫这个码呢？如果是你的亲人呢，他们不需要扫码，你的样子呢永远在他心里。如果是个路人呢，他们扫出来一堆数据，那没有上下文，也没有什么情感权重在里边吧。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一堆垃圾，甚至可能还不如看个抖音视频有意思。其实这让我意识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单纯的这个数据的持久化并不等于永生，没有被读取的数据也就是死数据，没有被挂念的人那就是死人。所以呢，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卸载这个 APP 吗？倒也不必啊，有时候呢留个备份也挺好的，毕竟我们都缺乏安全感嘛。但是啊，千万别把它当做一个主链路吧。我要给所有的这些打工人啊提一个功能需求，其实需求也很简单，那不需要你写代码，也不需要你花钱，就是呢去建立一个模拟的冗余，去找回那个哪怕很麻烦效率也很低但是呢有温度的这个 handshake， 一个握手。不要只在微信上面点赞，去给你爸妈打个视频电话，让他们看看你乱糟糟的头发，看看你刚吃剩下的外卖盒，这个呢就叫做副媒体交互嘛，这比文字上面的那个带宽可就大多了。你去跟你的邻居，哪怕只是在电梯里面，那点个头，说句哎呀，今天这个雨太大了啊，淋得我一身湿，那这个呢也叫做本地发现，你得让周围的物理节点啊知道你存在。最好的呢就是去跟你的好基友们一起出来喝个酒啊，吹吹牛逼，骂骂老板，这个呢叫做压力测试，彼此呢释放一下系统里的负载。这些行为呢在算法看来啊都是噪音，都是一些无用功，但正是这些噪音呢这构成了生活的底噪，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底噪。只要这个底噪还在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还是热的，不是一个死机的太空。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一个啊我非常尊敬的游戏制作人，也就是一位啊被很多粉丝呢都称之为预言家的大神呢、小岛秀夫。无论是做游戏的还是玩游戏的，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啊，什么合金装备之父啊。但是我今天呢要提的是他在前几年啊有一部神作叫做《死亡搁浅》。当时呢这游戏刚出的时候啊，很多人都骂他这是什么快递模拟器嘛，觉得啊在游戏里边啊还要走路送货，这太无聊了。但是呢这几年过去啊，尤其是经历了这个新冠这个疫情大隔离之后啊，大家都突然发现了小岛秀夫啊简直看穿了未来。他在游戏里边构建了一个破碎的世界，人们呢只能躲在地下堡垒里边，就靠着快递员来彼此连接。他在游戏里呢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绳索，也就是连接。棍子呢是用来攻击的，你用来把不需要的东西给推开，而绳子呢是用来连接的，用来呢把你重要的东西给拉回来。在这个越来越原子化的世界啊，我们手里的棍子太多了，但绳子呢就显得太少了。小岛秀夫呢在游戏里边有一句核心的台词，叫做 Tomorrow is in your hands， 明天在你的手中。这个 hands 啊，就不是说你拿着手机刷 APP 的手啊，这也不是在键盘上面去码代码的手，而是用来握手、用来拥抱、用来拉别人一把的这个又脏又累的那个肉肉的手。就别让这个冰冷的代码接管了你最后的一公里啊！如果真的有一天啊，系统判定我太冒着了，那我希望呢，第一个发现我的不是一个 APP 的弹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打不通我的电话，或者因为敲不开我的门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冲进来骂我一句，哎，你这个老东西，那吓死老子了。我觉得这个才叫人性，才叫活着。祝愿你的生命里边永远有那个愿意为你而手动轮询的人。我是杜哥，我们下期再见。